美好的诗歌。感谢主的恩典，很高兴来到弟兄姐妹中间一同的敬拜。那我是代表我们在 Milpitas 北区会堂的弟兄姐妹跟大家来问安。我们一同来低头，来到神的面前，同心的仰望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爱的确是不离不弃。无论我们怎样的光景，你的恩典还是够我们用，你的爱永不改变。我们赞美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在我们North Valley Milpitas 会堂里面的档案，我找到一些很旧很旧的胶片，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已经很多年前了，这个是1987，那个时候我还没有 来到北区教会。那这个呢是当时是在同工告诉我，刚来的时候呢是在幼稚园，那当时是大概有40位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从 Newport San Jose， 神感动了我们北区有40位的弟兄姐妹来到 North Valley 去传福音。我们看下一张，这个是我们北区87年聚会的时候，是我们第一批的带领的同工，有长老，有传道人。那早堂的时候呢，我跟同工问我记得南谷刚刚也是从以前也是从 Newport 跟我们一样也是从 Newport San Jose 有一批的弟兄姐妹，也是神感动南谷的弟兄姐妹。刚开始呢我记得是在一个美国教会的，我印象当中南谷是在美国教会，后来神的恩典来到这个这么好的地方来敬拜我们的神。旧约的时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旧约的时候呢，有一批犹太人，他们是来到他们不是来到 San Jose， 也不是来到Milpitas， 他们来到哪里呢？来到他们以前的家以前的故乡耶路撒冷。他们也一样，他们有一个使命感，他们回到他们的家，以前的家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情呢？重建圣殿。我们一同来读哈该书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请。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和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不晓得大家读到最后的两节第三第四节，有人读到最后的两节呢会有这种的感觉，读到的时候这些的犹太人只是看到自己的享受，看到自己的需要，对神不懂得感恩。圣殿，他怎么样形容这个圣殿？只有几块板这殿仍然荒凉所以呢神就差派他的先知哈该去责备这些的犹太人你刚才读这段的经文有没有这种的感觉呢？如果你觉得哈该在责备这批的犹太人，有些经文就不容易解释了。如果你这样的理解的话，有些经文就比较困难去解释。我举两个例，其中两个例，我们看到第四节，最后一节，他说，你们自己住什么地方？ 天花板的房屋吗？我们仔细看，先知哈该怎么样形容这些犹太人居住的环境？他有没有说，你们住大屋、豪宅，有游泳池，有高尔夫球，开大车，有没有？没有。那怎么样形容？他们住哪里？住天花板的房屋。请问你家有天花板吗？没有。你是露营。当然有了。请问有谁的家、谁的房子没有天花板呢？所以第四节先知哈该他不再责备，他不是形容他们有很好的享受，不理会圣殿，重建上帝的圣殿。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在哈该同时代有这个以斯拉，以斯拉记有这样的形容，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一到第二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伊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犹太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哪里帮助他们。这两节的经文就是哈该书第一章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所以当时同时候你注意看这个以斯拉怎么样形容，他形容所罗巴伯犹太人哈该在责备你们，是不是？你看说什么话？劝勉的话，不是在责备他们。这里不单是哈该，还有另外一个先知是谁啊？撒加利亚。所以哈该书之后的那一卷撒加利亚书是同样的，也是讲到他们回归以后重建圣殿阶段的事情。很简单的来讲，犹太人呢，他们的国家已经没有了，他们是被这个巴比伦这个帝国已经国家已经被灭了。这批的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城。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诗篇137篇第七到第九节，请。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囚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诗篇呢，就是形容当时他们的国家被灭的情形。被灭当时那个巴比伦呢是很非常的残暴。诗篇怎么样形容巴比伦？婴孩也不放过，所以非常的残暴。圣殿被毁，国家没有，从历史上面我们看到是主前586年，这段诗篇犹大国灭亡了，所以他们全部都被掳到巴比伦去。我们 fast forward 往前48年，586过了48年，就是哈该书第一章哈该书那个时代讲的。那个时代已经不是巴比伦了， 另外一个帝国兴起来。这个帝国呢是波斯，波斯帝国兴起，他们宣布这个古列王他宣布政策改变。以前巴比伦呢非常的凶残残暴，现在这个波斯宣布政策改变，现在是怀柔政策。以前被掳到外邦去的现在可以回家了，你们犹太人也包括在里面，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你们的家园。不单如此，现在这个怀柔政策嘛，所以呢联邦的政府也拨款给你们钱，给你们经费去重建你们的圣殿。我们来读以斯拉记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请。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自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西莱亚、尼莱亚、莫迪改、比山、米斯拔、比格瓦伊、利红、巴拿回来的。他们回到哪里？回家了回到这个耶路撒冷。所罗巴伯当时带了多少人回来呢？同一段同一章的经文他有讲，我们来读64-65，请。会众共有42,360名，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还有歌唱的男女200名，他们有马736匹，驴子245匹。上帝当时感动了多少人回去40,000，还有加上其他7,000多，所以我们把它 round up 总共是50,000。神感动了50,000人回去所以当时过了48年，他们已经在巴比伦安定一代又一代48年，已经很多人都习惯了。但是现在波斯王古列现在可以回家了，神感动了50,000人，犹太人当中有50,000人被神感动要回家重建圣殿。他们放弃48年安稳的生活，带着使命感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好比我们 Milpitas 当初有40个弟兄姐妹带着使命感在 Milpitas 传福音圣罗西的弟兄姐妹也是来到这里有使命感来传福音，来这里建立教会敬拜上帝。以前的人搬家我们想象一下他们的搬家呢跟我们有点不一样我们教会有时候有弟兄从别的州那位硅谷的公司请他从别的州搬来圣何塞上班。那我就问他，你搬家辛苦不辛苦啊？说还好他说呢，原来他搬家公司都替他付这个搬家费用，都全部都付了那个飞机票替他们买，还有你家的家具、你家的钢琴，还有你家的车全部都公司付钱。有些比较好的公司呢你来圣何塞头一个月住的 apartment 房间都替你准备好让你慢慢安定下来自己去找你的 apartment 找你的房子。现在搬家是这样，以前呢以前的犹太人怎么样搬家的？他们是私家带眷，一步一步推着他们的行李。你看这段的经文， 他们带了多少的马匹、牛羊等等，从今天的伊拉克啊，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一步一步推着他们的行李，是走路的，以前没有飞机的，你记得哈，以前是走路，带着小孩回到耶路撒冷，不简单啊，他们是有使命感的，来到唯一的目的是要重建圣殿。他们回来了，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好比你刚刚公司请你来，你来到圣何西，没有朋友，没有亲戚，来到圣何西这个地方，有一天你的邻居，隔壁的邻居敲门，你好，我们刚刚烤了一些cookie，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这个社区，还有呢，给你一些的水果是我的后院自己种的水果送给你，欢迎你来到圣何西，来到我们的社区。言谈之中呢，知道你是基督徒我们也是敬拜上帝的你的邻居很热心所以也告诉你哪里买菜最便宜，又便宜又新鲜，这样的邻居好不好他想跟你做朋友，你要不要跟他做朋友？好，所以你都希望有这样的好邻居欢迎你来到圣何西，因为你不认得，没有朋友，没有亲戚。当时呢，所罗巴伯他们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天有人来找他与长老，他们约好在 Starbucks 咖啡店，当时以前是没有 Starbucks 了，但是他们约好在一个地方，他们把他的名片给所罗巴伯，他们原来呢是当地大有来头，有头有脸的。我们一同来读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二到第三节，请。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到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但所罗巴伯、约书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这批人呢，他说第二节，他说我们也寻求你的神啊，你是基督徒啊，我们也去教会的，我们也是寻求你的神，与你们一样容我们去帮忙，一同来建造他说什么时候来呢？亚述，所以比巴比伦还早，亚述王带我们来的，我们在这边已经住了很久了，我们你们要建堂啊，我们有好朋友是做 contractor， 他可以有 discount 买材料，让我们来帮忙，这样子好不好？你需不需要他们的帮忙呢？需要的，你刚来需要朋友，哪里去找？你去找 Home Depot 还不太熟这个地方，这批人来帮忙，但是很奇怪，所罗巴伯有没有答应？没有。所罗巴伯很有礼貌，他给两个理由拒绝他们的帮忙他很有理由，第一个理由呢，他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无关这是其实讲得很客气不是觉得与你无关好像很没有礼貌，不是的他说不要麻烦你们这个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 来做好了，拒绝他。还有第二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最后的一句，他说是照谁的吩咐？波斯王古列王吩咐。波斯王古列吩咐我们自己建造，如果你们来参与了，我怕违抗王命，那就不好了。所以所罗巴伯给了两个很好的理由拒绝。请问所罗巴伯做这个决定容易不容易？啊，有谁说容易的？不容易。为什么说容易的？因为你看到第一节，我们看第一节下一章啊，一同来念第一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你说容易，因为你看到第一节，我刚才没有看，非得看第一节。你看到第一节，这批人是谁？敌人，对吗？做这个决定很容易啊，第一节已经告诉我们，这批人以为是好邻居、好朋友，送你 cookie， 送你水果吗？不是你的朋友啊，是敌人。但是这一节呢，以斯拉告诉我们，他写在第一节是方便我们去了解这段的经文。第一节是经过十几年以后才知道原来他们是敌人，都不知道的。他敲门帮忙的时候好像是你的好邻居好朋友，完全看不出来原来他们是敌人。所罗巴伯做这个决定一点都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他没有证据，他没有证据，他都是你的好邻居嘛，你为什么拒绝呢？刚才澡堂的时候，我知道贵教会很快就有会友大会了，对吗？有会友大会，我们教会也有会友大会，但是我们有个相同的地方，会友大会有没有投票的？没有投票的。我们教会会友大会是有，但是没有投票。那现在很多的教会如果是浸信会宣道会，很多教会都是怎么样做决定的？投票的。如果会友大会所罗巴伯告诉大家我经过祷告心中没有平安，我觉得还是要拒绝他们的帮忙。那其中一个会友就举手了，会友大会举手，请问为什么你拒绝呢？你有证据证明他们不怀好意吗？所罗巴伯说我没有证据。然后有另外一个会友举手，既然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投票吧。如果他们投票，大家都觉得他们的确需要帮忙，他们刚来没有朋友，不晓得哪里怎么样去建造神的殿，的确需要当地的人帮忙。所以我看这段的经文呢，以斯拉记第四章，我从头到尾看了几次，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所罗巴伯会拒绝。我唯一的结论是上帝的保守。上帝当所罗巴伯求问神的时候，他心中没有平安，所以他跟其他的带领的族长长老商量，我觉得没有平安，还是拒绝他们的帮忙。如果他们决定给这些人帮忙的话呢，就 forget about it， 永远就不用盖圣殿了，因为他们是敌人。你让他进来加入你们去重建圣殿呢，就永远就不需要去盖了。这批人的动机目的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已经住在那边很多年了，现在 从外面来了5万人新移民啊，来跟我们去啊，这个啊工作给我们有竞争，所以表面上是跟你们合作，其实是要搞控制、搞破坏。神的保守啊，所以所罗巴伯啊拒绝他们。我们回到哈该书啊。Fast forward 啊，我们回到这个哈该书第一章第五节，一同来念，请。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哈该书第一章呢，是过了多少年呢？19年，过了19年，就是他们回到哈，过了48年回来了，回家。开始要动工，过了19年，敌人的拦阻，敌人的攻击，现在先知劝勉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19年很快就过去了，困难是真实的，敌人的攻击是不断的。使到这个建造圣殿的工程停顿了19年，上帝要他们审查自己的行为。审查什么呢？我们一同来念第6到第7节，请。你们杀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敌人困难不断的来，重建圣殿的工程停顿了十九年，是犹太人的错吗？当然不是呢，不是他们的错。那他们如果不是他们的错，你要劝勉他们，他们要省察什么事情呢？第6节，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他们有没有东西吃？有吃，有没有衣服穿？有。那这里究竟他形容什么的事情呢？他形容他们的心情。形容他们当时的心情，好比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躺在你的墙上，你看着你自己的天花板，在你的朋友眼中，你已经五子登科，你应该很满足，你有事业、有家庭、有房子、有车子，在你朋友的眼中，你应该很满足了。但是很奇怪，你晚上看着你房间的天花板，你觉得你在问自己：我究竟为谁辛苦，为谁忙呢？为什么我的生活跟还没有信主慕道的朋友没什么两样？这个时候，就是先知哈该给犹太人的信息。你对你现在的生活满意吗？他要提醒他们，19年前你为什么回家？19年前5万人为什么回到耶路撒冷？你是要这里安居吗？是在这里上班赚钱吗？他要他们省察，你当初来的使命，你是要这里重建神的殿。第6节，他说得工钱，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他们有没有工作？当然有了，有工作才有工钱嘛，对吗？他们有工作，有工钱，是不是他们钱不够花，好像破漏的囊中？不是，你把它全部来看。他们有吃有喝有衣服有工作，但是 总是有一个不满足的感觉，好像缺少什么的东西。我们来读约伯记42章17节，请。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满足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是形容树上的果子熟透了，满足是熟透。满足这个字，我们的人生你满足吗？满足是结果累累，如果你是苹果，如果你是橘子，没关系，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都不一样。上帝邀请我们，邀请我们什么呢？我们来读以赛亚书55章1-2节，请。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周进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拿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以赛亚书跟百姓犹太人讲，你们花很多的时间上班，花钱赚钱买东西，你们都觉得不满足，为什么花这个钱呢？有个东西不用花钱。以赛亚书是预言弥赛亚主耶稣，原来只有主耶稣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愿意来教会敬拜神，圣灵也会在你心中来感动。你心中有没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吗？不要轻看，是圣灵感动你来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满足，是主耶稣弥赛亚。百姓听到哈该他的劝勉我们看他们的结果，来读哈该书1章14节，请。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他们愿不愿意去？愿意。神的灵感动他们，所以全体的会众同心合意，来吧，我们一同来到这里重建圣殿，好不好？好。但是问题又来了，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是当地的老百姓，他们的敌人是商人，现在他们的敌人呢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过了19年以后，更厉害的敌人出来了。我们来读，5章6节，以斯拉记，请。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斯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加人，上本就告大力物王。现在的敌人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是个官，河西的总督大乃。他去哪里去告他？到王帝里面。19年前那个王帝的名字叫古列，现在的波斯王的王帝叫什么？大力乌。19年以后王帝的名字都改了。我们来读6章1节，请。于是大力乌王降旨，要巡查典职库内，就是在巴比伦宝物之处。所以呢，这个何西总督去反抗，去拦阻他们重建圣殿。这个皇帝他说：“来，替我查一下 computer。”那以前当然没有 computer 呢，但是你懂他的意思，查查看19年前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来读发生什么事情啊？第七到第八节，请。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车殿。我要将此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需博取供应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你说上帝奇妙不奇妙？他们应该谢谢这个河西省的总督，你看得出来吗？如果他不来拦阻，他不来到这个王帝的面前去告他的时候呢，他们都没钱去重建这个圣殿。现在他这样一搞，这个皇帝大力物去查他的 computer 一看，哎，原来19年前古列王已经批准了，不单只批准他们重建圣殿，联邦已经准备一笔的钱已经马上给他们，钱都准备好了。现在他们重建圣殿是 all cash 不用贷款，你说上帝奇妙不奇妙？与哈该同时代的还有撒加利亚，刚才我们读到了两个先知，撒加利亚书同样的事情，他这样讲，4章第6节，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什么？我的灵，方能成事。哈该书第一章是大力乌王，刚才我们读到是第二年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从历史看到，他们有经费了，有钱，他们花了四年就把这个圣殿完工，完全的建好。在历史上面，那一年是515年，515，主前515年。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他们圣殿被毁是哪一年？还记得吗？586，主前586到515，中间隔开多长时间呢？70就是耶利米书、以斯结书所预言的。70年以后，神应许神的恩典，你们能够回家。上帝是很奇妙的。圣殿是代表什么？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515年，上帝同在，圣殿已经完工了。哈该书的信息是什么呢？他鼓励我们经历上帝。当我们在家里面看到天花板，在你的 office 办公室，你看到你的天花板，如果你有不满足的感觉呢，不要轻看，因为是圣灵感动你。我们要省察我们现在的生活，不是你生活不好，上帝要我们省察，为什么神要带领我们在 Milpitas， 神要带领我们在 San Jose 呢？是为到上帝给我们的使命，不要只是把我们关在我们的房子，把我们关在我们的 office， 那边是很有安全感，我们熟悉的地方。上帝如果让你有一个吃不饱、喝不足这种的感觉呢，其实是上帝邀请你，邀请你做什么事情？主耶稣有一次跟彼得说：“你开到水深之处，没错，靠岸比较安全，但是主耶稣不怕，有我与你同在。”爱到水深之处，上帝是很奇妙的。 波斯王因为政策的改变，老百姓现在可以回家重建圣殿。箴言书二十一章第一节这样讲，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什么龙沟的水，随意流转，连王帝的心都在耶和华的旨意的当中。所罗巴伯带领百姓重建圣殿，上帝是很奇妙的，一步一步都有神的恩典。上帝邀请你，邀请我，经历上帝的奇妙，上帝的能力。我们一同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都是神你的恩典。看到神祝福New Peters 的教会，神也祝福南谷的教会，从来到